李王纪章七章二十七，他用铜制造十个盆座，每座长四轴，宽四轴，高四轴。做的造法是这样：四面都有星子，星子在鞭子当中，星子上有狮子和牛，并鸡肉搏。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落英，璎珞。每盆座有四个铜轮和铜舟，小座的四角上有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其旁都有璎珞。小座高一轴，口是圆的，仿佛座的样式。经一轴半，在口上有雕弓，星子是方的，不是圆的。四个轮子在星子以下，周轮用轮周与座相连，每轮高一周半，轮的样式如同车轮、周往复古都是铸成的。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架，是与座一同铸成的。座上有圆架，高半轴。座上有撑子和星子，是与座一同铸成。在撑子和星子上刻有鸡肉搏、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十个盆座都是这样铸法，尺寸样式相同，又与铜制造的十个盆，每盆可容40个百特。盆经四轴，在那个石座上，每座安置一盆，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五个安在殿门的左边，又将铜海放在殿门的右旁，就是南边。忽然又造了盆、铲子和盘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同球的顶，并在两个盖柱上面的网子和400石榴安置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旁盖有两个柱子如球的顶，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盘，铜海和铜盘下的12个子牛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忽然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是顺王命在约旦平原、苏哥和撒拉旦中间借着胶泥造成的。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用过瓶，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察。所罗门又造了耶和华殿中的金盆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的金灯台，右边有五个，左边有五个，并其上的旁金花灯盏、蜡剪与金的杯盘、镊子、调料。火顶以及其自身所内所展的门枢和外殿的门枢，所罗门的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中的府库里。
好的，谢谢美华姊妹。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接着看圣殿的里面的一些制作哈。大部分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27到39节主要讲到盆座和盆的制作哈。那大部分在描写这个盆座的制作哈。然后40到50节主要讲的这个圣殿有里面有哪些的物品哈，也是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由护栏用铜来制作的。还有一个就是用金来制作的，这圣所里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最后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建设已经完成了。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哈，它描写了用非常多的经文，非常详细的来描写这个盆座哈。那盆座到底长什么样子？有可能像图片里面这样子哈，它是一个正方的。正方形的，因为长和宽都是四轴哈。那这个轴在经文里面的话，一般的轴可能是0.4多米哈。那王宫用的轴有可能是0.5米多哈。所以如果我们用0.5米一轴来算的话，它差不多长和宽都是2米，然后它的高度就是在1.5米左右哈。然后提到这个星子和鞭子啊，星子啊，它就是在每有四个面嘛，它每一个面的中间像雕刻了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板子。然后鞭子的话，就是在这个星子的周围有那么一圈，好，把它称为鞭子，好。然后在这个星子里面也有雕刻了这个狮子啊、牛啊，还有基路伯，你们看到可以有一些图案，好，这就是星子，好，鞭子。然后这个璎珞的话，就是原文的话，它就是有。就雕刻了一些花，或者就是花圈、花环样的东西。然后他也描述到这个盆座，它是有这个铜轮，哈，就是下面有轮子，然后也有这个铜的轴，就是连接轮子的，哈，然后这个上面也是有雕刻一些花纹呐、璎珞啊什么的，哈。那这个小座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这个。盆座就比较大哈，小座有可能就是在盆座里面的，还有一个撑起来的像一个碗形状的哈，因为它的高度是一肘，然后口是圆的哈啊，所以这样有可能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个像一个碗一样的东西哈，因为最后这个铜盆可以要固定在这个盆座上面哈，所以可能是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称为小座。那也告诉我们，这个星子是方的，哈，所以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是方的，然后又特别详细了描述了这个轮子，哈，那这个轮子呢，就是它的高度呢是一肘半的，差不多0.75米，哈，那它的轮子呢就像车子的轮子一样，哈，然后它又描述了这个轴网辐轶，哈，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那个轴的话就是连接这个。车轴的哈，中间最中心的那个东西哈，那个鼓呢就是中间那个小圈哈，那个网的话就是外面那个大圈哈，然后这个符呢就是连接小圈和大圈中间的那些放射状的那些个材质哈，把它称为符，所以它描述的非常详细哈。然后也提到这个盆架，四角上都有这个盆架。盆架呢，它也可以，解释做这个柄或者把手，所以就有可能就是像这样外在上面凸出来的四个。然后又描述到这个圆架，哈，这圆架到底是什么？蛮难了解的，哈。然后呢，就是他就描述到这个10个盆座都是这样的铸法的。然后呢，就是再来到这个盆的制作哈，那个10个盆呢可以容纳这个40巴特，一个巴特呢22升，所以它总共每一个盆啊可以容纳880升的水哈。然后这个盆的直径啊大概4肘，也就是2米哈。然后他们是5个安在圣殿的右边哈，然后5个安在圣殿的北面哈。那我们知道圣殿它的门呐、啊，它是朝东面开的，哈，所以如果你面对东面的话，左手边就是北面，右手边就是南面，哈。然后也描述到这个铜海啊是放在殿门的右边，哈，所以铜海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出埃及记29章里面，哈，提到哈。这个在线翻记的时候，这些个不管是铜海还是这个10个铜盆啊，在旧约里面就是当做这个洗濯盆哈，那主要是用来洗什么？这个洗这个祭物的这个内脏和腿的哈。在历代志下4章6节哈，那到了所罗门时代呢他就把它分开来，那个铜盆呢，这个铜盆呢就是专门用来洗这个献祭的物的哈。那这个铜海这个很大的这一个呢，就是用来为祭司沐浴用的。 那昨天我们小组也讨论到哈，因为这个海非常的大哈，不是说祭司整个人到这个海里面去，这个大碗里面去洗个澡哈，有可能就是这个水啊从这个海里面流出来，然后祭司在清洁自己哈。那这个在出埃及记30章里面，当时是神是亲自晓谕摩西的哈，就是要用铜来做这些个洗濯盆和盆座哈，然后特别关照说祭司这个亚伦和他儿子啊，要在这个洗濯盆里面洗手洗脚，才能够来到会幕前哈。那献祭的祭物我们说了也是要洗清洗干净才能够来献给神的哈。那清洗干净的目的是什么？免得他们死亡哈。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是借着什么来得以洁净自己啊？来到神面前，分享一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5章哈，这个里面提到主耶稣基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哈，他说着好借着自己的道用水洁净教会，使他圣洁哈。那似乎主耶稣是用道借着水洁净教会哈，那我们可以来思想讨论，我们现在是用着什么来洁净自己？好，接下去就是陈列的，就是圣殿里面有哪些个铜的制品？好，那提到忽然又造了这个盆、铲子和盘子。好，那这些东西因为用铜制作的，所以都是献祭用的。好，那这个盆呢，可能就是用来盛这个祭坛上面烧祭物的那些个灰。好。也有解经的说是用来盛这个主这个平安祭的物的哈，那铲子呢主要是用来铲灰的哈，盘子的话就是有可能就是在进行仪式的时候，祭司需要来洒血啊或者洒水啊，是用来盛这些个东西的。那这些个铜的东西呢，也提到了这个，再次提到了这两根柱子哈，两根柱子呢可能是长这个样子哈。两根柱子上面有一个球的顶，然后在这个球的上面呢，会有那些刻的网子啊、石榴啊，然后再次提到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盆啊、盆座啊，还有就是那个海，还有海下的12只牛哈。那这个两根铜柱啊，它其实可以有两种方式哈，一种好像是放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建筑的这个里面哈，还有一种可能也可能是这样立在这个外面。那最后呢，他也交代了这些铜制品，它是在哪里建造的，怎么建造的啊，以及它的分量是多少哈。那么可以看一下哈，那它的是在这两个地方哈，一个是撒拉旦和这个舒哥哈，就中间这个呢就是约旦河，所以它大概在约旦河的中间哈，中间的区域哈，撒拉旦和舒哥，我们看到这个下边呢是耶路撒冷哈，所以那么多的这个铜啊，制作完了之后，还要再把它想办法运到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哈。那它制作的方法呢是用这个胶泥，也就是说用比较软的泥呀，先弄一个模型，然后再把铜放在这个泥里面好，然后再把它弄成这个铸成那个需要的形状哈，我们看到这个铜是非常的多哈，然后再总结到这个圣殿的这个金晶的制品哈，那就是至圣所里面金晶的制品哈，那提到这个金坛的话，就是金的香坛哈，就是在这个区域哈，然后陈设饼的金桌子哈，那这个金桌子在这边用的是金桌子用的是个单数哈，但是在历代志下提到的是有10个金桌子哈，有可能像图片里面有10个金桌子哈，因为它一共有10个这个金灯台哈，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些个金花啊、灯盏啊、蜡剪呐哈，这些都是用金子做的哈，还有这个门梳的话就是门转动的那个金属的那个东西，都是用金子做的，但这个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有可能是用那个香柏木做成之后，然后在外面镀上一层金，然后最后的话就告诉我们所罗门做完了一切的事哈，然后就是把这些器皿都放在这个府库里面哈。那府库的话就是在这个圣殿旁边有一个像储藏室一样的地方哈。通过历代志上26章的话，它是专门有人来管理的哈，而且不光是大卫他奉献了。 他也提到什么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将领、撒母耳、扫罗、亚尼尔、约押，好，所有这些提到这些人，他们都有奉献给这个神的圣殿，好。所以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好，那我们知道到列王记下，好，列王记最后，好，25章的时候就提到，我们今天提到这些铜盆啊、铜海啊。那些铜制的东西，还有就是至圣所里面那些精致的东西啊，后来都被巴比伦王给掳去了。好，然后但是在被掳之前，耶利米是有警告当时的这个南国犹大人说的，你们要改正你们自己的行为，我就使你们仍然在这个地方居住，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因为我们说这个殿的建筑啊，真的是非常的宏伟壮观，所以这个当时的百姓们就以为有这样的一个殿的话，就神就是与他们同在的，所以他们就当时就没有听从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话，所以我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安全感？比如说我们去教会礼拜，甚至我们来参加晨更，这些是不是也有带给你虚假的安全感？
好，谢谢小平哈，非常仔细的读经啊，而且这两个思考问题，抓住了那个重点啊，这个，因为这个第一批的读者是被掳的以色列民，在他们的生命经历当中，这些荣美的东西都被掳走了，都被毁坏了，那还要这么仔细的去看这里面这些的物件哈，这么精美精细哈，真是技艺绝伦呢。最高的那个当时文化的最高的成就哈，都用在建圣殿的，这个技艺上面哈，那如今怎么这么荒凉哈，这么衰败哈？这种强烈的反差哈，让第一批的读者去思考，What happened 啊？神到底看重什么哈？所以这是这一条的主线哈。那今天读这一段经文，直观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铜的部分，铜的物件儿，记载的这么详细呢？你算一下哈，护栏的工作从13节一直讲到47节，这是多少节经文？35节经文。金的器具呢，48节讲到50节，只有3节经文。按道理讲哈，这个金的器具的这不成比例啊，对不对？金的器具很多啊，而且也一定很精美啊。那为什么他花这么大的篇幅去描写铜的器件呢？护栏的工作呢？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哈。我们读这一段大家注意哈，这个先进入到经文里面去思考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哎，铜的工作被突出出来哈。那我们沿着这个作者的这种的引导哈，我们就去思考，铜到底代表什么哈？那在以色列人旷野犯罪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做那条蛇举起来让人得医治呢？就是用铜哈，用铜做成蛇啊。所以这个铜跟神对于罪恶的审判借着这个神的审判，然后人才能够得以洁净哈，罪恶得以除去，这是铜所代表哈。所以你看，在这个今天的描述当中，无论是铜盆也好哈，铜海也好哈，这些都是跟得洁净有关系的哈。这小平的第一个问题，人靠什么得洁净？第一个是靠着铜祭坛啊，靠着那个祭物的献上哈，有一个代赎之后，人才有可能啊被神所接纳哈。这里面没有描写哈，但是在圣殿的院子当中，其实最中间的那个位置摆放的就是一个铜祭坛啊，也是用铜做的啊。然后对于得救的人来讲啊，就是这个铜盆和铜海里面所代表的这个水啊，是神的话语啊，圣灵的工作，圣灵借着水，借着神的话啊，来洁净人心啊。所以这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已经经过铜祭坛之后，要靠着这个神的圣灵的工作哈，内在的哈，用这个神的话语让使我们得洁净啊，心思意念能够得神的喜悦啊，这是我们得洁净的途径啊。
所以这是铜。那除了铜之外呢，这个护栏这个名字也是被重复的，而且他的工作，被重复一次啊。其他的东西都不讲啊，这一个人的工作啊，还要讲两遍啊，这也是一种的突出的方式啊。那我们就思想这个护栏哈，那显然护栏的它的工艺是当时是顶尖的工艺哈，这是为什么所罗门要把它从外国请来？这说明什么？就像圣殿中的木材啊、石料一样啊，做工的这个工人的技能也是当时世界顶尖的哈，也就是这个圣殿的本身。彰显出这个所罗门的时代哈，最繁荣啊，最好的东西都拿来啊，用来建造圣殿。那主耶稣基督讲说，你把这圣殿毁了，我3天以后重建。啊，对于所罗门哈，最顶峰时期的这个荣美的圣殿来讲啊，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最后要建造的那一个属灵的圣殿哈，这个属灵的圣殿也是哈。最美的啊，最好的材料啊，好在哪里呢？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好在哪里啊，我们这些人不管我们的背景哈，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来历怎样哈，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成了什么？最好的材料哈，最美的材料哈，最精湛的这个技艺哈，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来的哈，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内住而来的哈。靠着它啊，这个圣殿可以被建造起来哈。那是不是这个工匠他是一个混血，也有外邦的背景，预示着哈，在神的最终的圣殿当中哈，不光是犹太人啊，也包括普世的人哈，可能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哈。另外哈，这个我们也讲，就是这是一种反衬的方法哈。如果铜啊，刚才这个胡弟兄也提到这个建造的这个地点啊。为什么刚才小平也提到，为什么离耶路撒冷那么远，还隔一条河，要跑到那边去造呢？然后造来以后，那么多的东西数都数不过来，要搬过来，要运过来，那么麻烦呢？那块地一个是他讲约旦河平原那个地方比较适合大量的这个，因为铜的工艺和那个金子、银子的工艺不同金子是用凿然后这个铜呢是要炼那个。要很大的场地所以那边可能比较适合，适合制造大量的铜器要融化呀，要浇铸啊，然后还有这个泥用这些软泥做成的模子把这个铜塑造出来，这是很复杂的工艺所以要选择一个很宽阔的地方去建造这也说明这个所罗门真的是把最好的东西用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不是。随便的不是将就而是真的是找最合适的地方用最好的人最充足的材料数都数不过来第47节太多了哪怕很麻烦，还要把最好的东西做出来，运回耶路撒冷用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所以这个都是显出这个神的这个荣美器具我们想到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经文，想到但以理书的经文每一件你看那个以斯拉记第一章5400多件金银的器皿这里面一句话就带过了这个大卫的这个金银的器皿都放在库府当中，哇，最后一数5000多件的东西这些的物件放在哪里，被抢到哪里去啊？被放在哪里这个但以理书伯沙撒王一旦触碰这些的器皿，拿出来，在那里饮酒，宴乐的时候，哇，神马上就出手。这说明什么？就是神何等的看重圣殿中的每个器件每个器件的装饰都是最柔美的上面刻什么、做什么样式、材料等等器件的数据每个都神的眼目都在看顾的神一旦有外人染指一旦有人去随便使用，上帝是不会饶他们的所以这个是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神都在看顾神都看为宝贵拿来为神所使用，为圣殿所使用这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保罗讲的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神所使用，不要随随便便的为这个世界所使用为其他的目的所使用这是神所不喜悦的。 对，那个小瓶姊妹的问题，就是我们凭什么解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然我们就有这样的那个权利，就是凭着耶稣宝血这个解禁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但是这里是旧约嘛，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宝血这个概念还没有出来。那么在旧约的时代呢，就是也是说凭着这个。就像牧师说的，凭着这个祭物啊，摆上这个代价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具体运用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像以前这个有一位牧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一个师傅叫徒弟去给他一个很肮脏的竹篮子，让他去打水。他连打了1个月，他一滴水也没有打上来。然后徒弟就问师傅，干什么要做这种没有用的事情？那个师傅就说：“你看一看你手里的这个竹篮子，然后那个篮子呢，虽然是一滴水也没有打上来，但是原来很肮脏的黑乎乎的篮子呢，已经变成很洁净的光亮的。那我们其实就是这个篮子，我们每天到这里来晨更也好啊，你自己读圣经也好，你祷告也好，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也好，参加团契也好，这个。”参加主日崇拜也好，就是各种各样与神发生真实联系的这个参加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去打水。虽然我们也不像那些属灵伟人一样，他们可以把神的恩典啊，这个全部都这个吸收过来啊，我们这个水都漏掉的。但是呢，至少我们这个篮子每天都是可以变得很干净啊，这个也是说，神所喜悦的，就是说啊，凭着每一天跟神生命的连接呢，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被他算作洁净，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中保，被他算作洁净，否则我们自己无论是做什么都没有用的。然后刚才又讲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壮丽的圣殿啊，给人安全感，那么我们如今是不是也有虚假的安全感？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也可以说是反面例子吧。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说啊，就是那个天主教会，如今所有的天主教会的教堂都是雄伟壮丽的啊。这个大家去欧洲玩应该都看过。但是到底说神有没有住在那个里面，跟天主教徒有没有相通，这个就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耶稣基督经过，就是来降临了以后呢，就是说。我们的安全感实际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啊，得到的这个安全感，有圣灵常常的活在我们里面啊。当这个圣灵在我们遭遇各样的环境，像顺境、逆境，当圣灵就是你虚心的听啊，他会对你用微小的声音来说话啊，然后呢就提醒你，而且你会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圣灵的，你要怎么做？如果是你做的行的不好的话。啊，就是提醒你，圣灵提醒你及时的悔改啊，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是神所看重的。至于你现在在的这个教会是个大教会，是个小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不是人才济济啊，或者是就是很缺少，或者是教会的建筑是不是豪华壮丽，这个都 doesn't matter。就说神其实看重的是这个教会啊，是不是上下一心啊，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教会里面。是不是每个人都外面被金金包裹？然后是不是就是连接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会众都连接在一起？刚才师母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说我们看到那个铜造的那个轮子啊，又讲得很仔细啊，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学工科的啊，什么有轮子啦，又辐条啦，又什么什么什么啦，就是你就看到这个轮子各个部分就是非常有机的连接在一起，非常的 functional，就是。啊，这个也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跟神的关系就非常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然后这个轮子可以灵活的这个转动，啊，这个就是说，这就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了。如果任何一个部件是出了问题的话，这个轮子就出问题了，就没有法去行动了。然后这里面就是师母也就提醒到，就是说，这个铜盆里面就是刻画着这个有狮子的脸有牛有基路伯有璎珞就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启示录里面，其实四个活物也有部分的这个重合，就是像刻的这个狮子的脸，我们就想到这个王啊，当然这个。 啊，我们的神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吧？还有刻的这个牛啊，就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愿意的这个有一颗愿意这个怎么说？愿意做仆人的心啊，这个基路伯实际上是彰显神的这个审判的这个一个性格。还有这个璎珞呢，就是因为它肯定是很美的啊，我们就想到神荣美的一面，就是所以说所有的做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就是因为上一章我们讲了很多金的器械，或者是包金的器械，然后这一章我们重点是讲这些铜的啊，就是主要是讲就是神的代表神的审判是这样子。
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提到，就是教会，就是有姊妹提到说，刚信主的时候呢，看到教会的外观，她觉得很美。可是呢，信主久了之后呢，那最美的就是教会里面所发出来的神的馨香之气啊，神的道。还有呢，我们也知道说，教会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来敬拜神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那我们第二点，我们提到铜的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说，那个大卫呢，他虽然没办法建造这个圣殿，可是他已经把圣殿的这个蓝图都已经弄好了，也预备好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个铜在外面的这些摆设呢，可能是所罗门王自己加进去的。那这个铜呢，就是代表一个力量。那我们可以从那个，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的所做的梦来解释的时候，那个中间那个铜是代表的是他的身体是力量啊，就那时候他们讲到未来的亚历山大，他是很强大的。那我们也提到了第二个点就是所罗门王呢，把那个圣殿里面的金。进去，他是都是没有动用，他是恭恭敬敬的把它放到了圣殿里头。那我们提到就是说，他对神的一个恭敬，一个尊重。然后呢，也提到就是那时候呢，因为这段是讲写给那个第一批的以色列人被掳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尼布甲呢，那时候的巴比伦王那个伯沙撒王他呢。他对神的精气，他是不尊重的，他是那边摆弄的，所以那也是一个对比，就是说所罗门王他把大卫王留下来的这圣殿里面的金器，他是很恭敬的来摆进去，然后对神是一个很恭敬的一个尊重。那也提醒我们，就是做父母的，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些恩典，这些福音到。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代孩子是不是有没有很恭敬的来领受下来对神的一个尊重？还有呢，我们看到的在启示录1章15节这边也有提到，就是脚好像就描述主耶稣的形象，他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所以呢，这个铜也是代表一种锻炼，这个是我们提到的部分。那还有在讲到这个护栏。这位铜匠，他虽然只是一个铜匠，可是呢，他对这个铜的做法这些细节上，他都是很尽心的摆上。那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对做神的事工上，我们应当要就是完全的来摆上，各按其职，恭恭敬敬、尽心尽力的来做神的工作。然后呢，固然他是一个铜匠。那我们也知道说，他的技艺是从谁那边来学习的呢？就是从他的父亲、爸爸那边来学习的。然后呢，他更能够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所以呢，他呢，就是把父亲所教导的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父亲他一定是很尽心的来教导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才能够在为神的圣殿来做这样子的工作。那我们自己也思想一下。我们是什么东西可以来传承给我们的孩子呢？这也是我们应当，我们要思想的啊，不是外在，不是那些虚空的，那些会毁坏的一些财力，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来，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留下来给我们的孩子。 那这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待会第四组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是讨论到这个如何来洁净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神的这个话哈，神的这个道。那这个道的话，就是这个神的话哈啊，那也是代表这个主耶稣啊。我们通过信主耶稣，然后来学习这个神的话。那因为神的话，它就是一个生命，它就是粮食，好，然后它也能够帮助我们不断在主里面的这个洁净，好，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所以真的是每天要来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好。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到的，真的是这个对神的这个敬拜，不是看这个外表。如何好？完全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做事工的，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的啊？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啊？对，这个内心真的是心是最重要的哈啊！前面主任怎么也提到，我们的敬拜是是用这个从内心用真实和诚实来敬拜的哈。然后我们特别也分享到，就是所罗门把圣殿建得这么好，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第六章里面哈，神就已经第一次来警告这个，第六章11到13节就已经提到说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你建的这个殿其实我们的神是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根本不需要一个居所，但是因为大卫和这个所罗门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神愿意来接纳他们。但他的重点还是什么？你们要遵守我的这个律例典章，好，遵从我的一切诫命，这样你们才可以，就是我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好，那一直到第九章再往后的话，这个殿建成的时候，耶和华再次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也是再次的提醒他一定要守我的律例诫命典章，好，不然的话就是后面会，就是你们会被掳去啊，或者说这个别人会嗤笑哈，这么宏伟壮观的一个殿，为什么就成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做任何事不是看外观，的确实在是需要我们的内心的一个纯净哈，真的是单纯的一颗爱神的心，为主做工的心。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建圣殿跟里面所有的这个器具啊，其实是刚刚小平讲了，神亲自跟大卫讲的，是用手画出来的。那这些东西当然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刚刚大家都分享了很多，但最主要的，刚小平也讲了，在11到13节，特别要记得神的诫命。神的典章，神的律例，如此的话，神就与他们同在，这点很重要。到我们新约的时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宝血买赎回来的，里面有神的生命，而且在约翰福音第6章特别提到，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小平又说，那是我们的灵粮。所以我们不但来成根，不但我们灵修，要真正记得我们的。生命是很宝贵的，神重价赎回来的，所以应当敬畏神，应当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这样子的话，我们跟神之间就毫无拦阻。啊，这是我们成根要记得的事情。好，这是我们组的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的提醒啊！再回到大卫的这句话当中哈，怎么能够除去虚假的安全感？要谨慎，要有行为，要尽心尽意，要诚诚实实啊！好，我们一起来背这节的经文啊，《列王记
王
上
帝
·
王
至康
第
四
十四节
》，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
话，
应许说：“我的子
你的
孙若
子
谨
若
行，
你的行
事
行为
并诚诚实实的在我面前，不断忍
万人
坐
在
列
列
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列
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这个铜海盆座，还有里面圣殿的装饰，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我们现在就面临应用到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中间，就是让我们看到主啊那个 你自己的审判面临，让我们提醒我们每一天中间，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你的心喜悦？主啊，我们愿将来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荣美的花圈、花冠一样的，能够活出从你而来的这种圣洁、平安、喜乐。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见到你面的时候，你有一个荣美的冠冕加在我们的身上，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平台，让我们继续的认识你更多，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与你的亲近是否是从心里面发出来，还是一种虚假的敬拜？阿爸父啊，求你继续做洁净的工作，与我们同行。我们感恩，愿你的名在这个平台上，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被彰显。感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阿门，
阿
谢谢。
门。